每一次坐在话筒前，总能感受到电波另一端你的温暖。习惯在夜里讲述我的心情，你的故事，习惯了用音乐和你对话，这是我们交流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
在人生的河流里，这个渡口就叫做青春。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似水流年》，又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又一次在电波当中和你相逢。此时的窗外正下着小雨，路上行人很少。
那我也跟你讲一件我最秘密的事。
好，任谁都想不到，这段青春就要天旋地转的改变。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欢迎回到我们今晚的似水流年，继续来分享似水流年二月的浪漫故事，芝加哥房客。我的房东有一个交往不久的女友，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每个周末他的女友都会来这里过夜，然而我没有听到过楼上床板震动的声音，倒是听到几次激烈的争吵。那女人有双墨西哥大眼睛，过分的黑和大，使她的面孔处于深深的恐怖之中。其实她是我见过的比较好女人，我在心里赞美她，可她总瞪我，瞪着眼睛问我，你什么时候搬走？我说最多三个月我就会搬走。房东说，劳拉她只是个房客。劳拉说，好，不要对房客太殷勤，房客迟早要走的，对不对？我回了房间，他们继续争吵。回到房间，我拼命地用妈妈寄来的袋子做锦囊袋，我被玻璃碎片割伤的手指还没有痊愈，每缝一下就感觉伤口撕裂一点，但我还是飞快地缝下去。我想尽可能快地卖掉这些锦囊袋，这样我就可以付房租，然后搬走，再也不受劳拉的夹板气，之后再去好好找个工作，再去攒水费、电费、电话费，还有机票的钱。有一个周末劳拉没有来，房东独自坐在壁炉前，正好看到拎着大包出门的我。他说，你要出去吗？我说是的。他说，我也出去，顺便载你一程吧。我说好啊。他开车载我到了跳蚤市场，我喊停，他没有对我下车铺开地摊的行为表现出过多的惊讶，只是停好车和我一起找了张椅子坐下来。天气很好，雪没有化，但是阳光很吵闹，跳蚤市场上到处都是人。他拿起一个锦囊袋看了半天，问我说，很漂亮，你缝的？我点点头。他拉过我的手，因为没有顶针，而我右手食指的侧面又被没拉开灯的那一碗玻璃碎片狠狠地割伤过，现在已经结成一个很丑陋的伤疤，并且没有长合。我自己也觉得触目惊心，就把手揣进了大衣口袋里。他把他的手套递给我，我知道在一个周末的上午，只要我哭一下，或者面孔上闪过哪怕一丝博取同情的影子，芝加哥的冬日阳光都会清晰地呈现出我窘迫给我面前这个美国男人看，而他一定会脱口而出，房租你可以再晚一点交。但我没有得到别人的同情，也是一种欠。他说， 我家里好像有一台老式缝纫机，可以找出来借给你用。那天我如期的卖掉了10个锦囊袋，我真希望一个月有10个星期天，这样锦囊小姐会发财的。那天晚上，房东果然从地下室里拖出那台老式的缝纫机，它的皮带断了，落满了灰尘。我把它修理了一番，擦得锃亮，它很配合的又能工作了。我高兴极了，对他说：“谢谢你，我会加多一些房租给你。”他哈哈大笑，然后说：“你们中国人都是这样，亲兄弟明算账吗？”钱的增长还是极其细微，我已经相当的焦躁。这个伤心的城市已经没有让我留下的理由，学业不精，技不如人，我把最好的时光给了李特，被他辜负，我想是活该。或许我只能找房东借钱。我按时交了第一笔房租，说明我信用良好，是个本分人。可是我说不出口。我发现房东对我也有点不一样，是在一个化雪的傍晚，路上很泥泞，他下课回来，我正在煮南瓜汤，我花了9.9买了一个不算新鲜的南瓜作为我的晚餐，它的味道还算不错，我请房东尝一尝，他对我的手艺表示深深的信赖，喝了一大碗，然后说要是劳拉也有这本事就改了帽了。我问他，劳拉怎么不来了？吵架了？他好像忽然想起似的，哦，我和他分手了。我很美国式的说，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些，同时拍拍他的肩膀。他轻轻放下汤匙，忽然抓住我的手，我一只手正在喝汤，一只手被他抓着，就那样我们一动不动，这别扭的姿势费力极了，但他不放开我，我也没打算让他放开。他的手很大很厚，潮湿温暖的气息从他的手心传到我的手背上。他说，你知道，其实我从看见你第一眼起就爱上了你。他的表白很俗套，他很激动，情不自禁开始讲英语，我则狡猾地来了一句，我也一样。他又说，你聪明又勤劳，是个好姑娘。后来他还是和我各住各的房间，他非常尊重东方女人的想法。每天早上出门前，他会吻我的手，回来时会吻我的额头。这是我一生里最仓皇的体验，我竟然和一个并不喜欢的人保持着这样亲密的距离。我不必再去跳蚤市场卖锦囊袋了，我只需每天在家里做饭读书，偶尔的恍惚间，我甚至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我甚至在想，要不就这样一辈子算了，他是个好男人，并且爱我，他会保证我一辈子不吃苦，我们还有间独立的房子。我被可怕的想法吓了一身汗，我想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想早点结束这一切，我想回北京，回去后我可以从同学朋友那儿借到钱，马上还给他机票房租，他请我吃的每一餐饭，他带我去过的每一间咖啡厅，他给我买的每一件衣服，我都会折算成钱还给他。我说我想回中国了，他说那我和你一起吧。我说好。收拾东西时，他找出许多书和资料， 这时候我才相信他真是一个非常热爱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有一张照片是他15岁时在中国照的，他说小时候曾在北京住了2年，一直不曾忘记。回到朝思暮想的北京，下了飞机远远的就看见老爸老妈，我推了推身旁的他说，那就是我爸妈。妈妈显然吃了一惊，他们还在东张西望地问我，李特呢？我只好说分手了。爸妈都不说话了，我感觉空气里的氧气逐渐地消失，而他却很乖巧地说，叔叔阿姨，我是小杜的男朋友。爸妈一听他会讲中国话，忍不住有点惊喜，看着粗枝大叶的老外吐出一个接一个的中国话，虽然有点五音不全，但到底清晰可闻。爸爸笑了，妈妈也笑了，老两口显然具备接受这位国际友人成为自家成员的能力。老爸拍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在哪儿工作啊？他说，我在大学教书。他的中文真是很给我撑面子，而他受到鼓舞，得意的脸都红了。回到家，果然吃到了我怀念的红烧大虾和清蒸螃蟹，这可比在国外喝南瓜汤美味多了。我吃的心无旁骛，而他却被美味惊得回不过神来，发出语无伦次的感慨，北京真好吃。老妈纠正他说，是北京的东西真好吃，却又掩饰不住自己的心花怒放。老妈的主意在得到外国人的肯定之后，沿着显露直线飙升。3天之后她决定做烤鸭，家里还特地为这个买了一只烤炉。买鸭子的任务交给了我和老外，老妈特意叮嘱要买活的。于是我们往菜场走，循着鸭子的声音找到了鸭子。付了钱后，小贩给鸭子的脚绑住让我拎着，我还没接，老外就献殷勤地接过去了。他不懂提着鸭子，直接抱在怀里，人和鸭子面对面。一个大高个抱着只大肥鸭子从菜场东边溜到西边，又从西边溜到东边，菜场的人都在笑。忽然觉得他也挺可爱，站在玲珑的中国人里，他显眼碍事儿，笨手笨脚，傻头大熊。小贩们可不管他，喂哥们儿，借过借过。卖我的人推着一车泥泞的藕从他身边经过，他反应不及，被蹭了一身泥。我连忙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借过就是让开的意思，懂吗？借过。他又学会了一个中国词儿，直接重复，一路上都在不停地说借过。回到家，我妈把鸭子放在卫生间门口，她要上洗手间，于是对鸭子说，借过。老爸老妈开始喜欢他，这种喜欢是完全出于真心的，有别于我的虚情假意。我给同学打电话，想向两位好友借钱，他们几乎是统一口径的惊呼，出国回来还要借钱，没搞错吧？三个人都很八婆，追根到底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只好粗略地讲述了我被李特偷走了钱，被房东驱逐，又被好心的老外收留，当中混过跳蚤市场，目睹过老外的情变，后来被老外爱慕的前前后后。我对他们说，但我不爱他，所以想把钱还给他，然后分手。他们越听越有兴趣，说你口口声声说不爱他，不爱的话你当时就直接管他借钱回来不就结了，为什么还要当人家女朋友呢？他们总结结论说，他一定有可取之处。我说，像熊似的黄头发紫色眼睛， 满手金毛，别吓着你们。他们说改天带来，让我们见见。坐出租车的时候，老外因为个头太大塞不进去，我发现我开始注意他，以前并不是这样的。在北京，我总担心他被人欺负了，或是不认得回来的路。其实他在芝加哥的那辆老车还不是一样狭小如过壳。我为什么要替他担心呢？带他到朋友面前，他倒挺大方的自我介绍，我就是外国来的那只大熊。起初大家都很对他客气，后来发现他一点架子都没有，中文虽然不强，但是交流起来也没什么障碍，就熟了。然后一起出去喝海酒，边喝边打牌。我输了要钻桌子，他挺身而出，把酒杯一放，站了起来。他举起了小桌子绕过头顶，这个钻法很聪明，大家鼓掌大笑。我连忙拉他坐下，他冲我嘿嘿的傻乐，看我俩当时的形状，简直就是小二黑结婚的现代国际版。怪不得那晚临走时朋友们拍着我肩膀很阴的质问我说，到底借钱干嘛，你这个女骗子。那天晚上拍着他的肩膀，灌他酒，教他划拳，可是我却越喝越清楚。我冷冷地看着这群人，眯起了眼睛，觉得这事儿起了变化。我很难说清自己的感觉，我在心里告诫自己，你得记着，他可不是你的男朋友。他忽然回过头来，措手不及的，我被他拥抱了一下，暖的，热的，带着甜味和酒味，有一种不适，但我不想挣脱，因为这种不适带来了另一种舒适。我在想，钱已经放在家中抽屉里，今晚就还给他吧。出租车一停，他先下了车，他很绅士，笑嘻嘻地说，你走不动了，我背你上楼吧。他一把就背起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他的后背。我趴在上面，他像一张宽阔的甲板载着我向我家的六楼走。他很平稳，脚步轻轻的，把我当孩子一样背着，怕震着我。我闭上眼睛，发现我是在享受这一刻，也开始留恋这一刻。走到家门口时，他把我放下来说，我爱你。他把我抱在怀里，深深地吻我。我用手勾住他的脖颈，翘起脚尖，再去寻找他的嘴唇。我听到自己在说，我也爱你。后来再见到他，我开始害羞，手足无措，不知道说点什么。他坐在那儿，我希望离他远一点，又渴望进入他怀里。复杂的情绪排山倒海，让我对他充满了好奇的同时，又满心的羞涩。第二天早上，我穿着睡衣路过客房，敲开门缝往里望，他也正在看着门缝。我脸红红的走开了。洗漱时，他出现在镜子里，他抱住我，我说，在爸妈面前不可以这样。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们还没有结婚。他说，那我们结婚。我说，结婚了也不能在爸妈面前这样。他说，那我懂了，我不这样。他真乖。有很强烈的爱恋从我的心底涌出来，我强烈的渴望和这个老外生活下去，就这样生活一辈子多好。我洗完了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这哪里像半年前被负心汉偷走了钱又走投无路的小杜啊。 那张幸福喜悦滋润的脸是我吗？我回过身猛地抱住了他的腰，他被弄懵了，问我说，你不是说爸妈面前不能这样吗？我说你不能，但我能。他的休假很快就满了，朋友们的那些钱我都一一的数好，分别装在信封里，让他陪着我去把钱一一还给了他们。他说，你为什么要还钱？我说，因为我曾经欠一个人很多钱，于是我管朋友们借钱要还给那个人。他问，那为什么又？我说，因为我现在理直气壮了，根本不要还了。他笑了，什么也没说，但又好像什么都了解。我们又回到了芝加哥。对于做学问没有什么天分的我，对于裁剪却有天生的敏感智慧，我去一所学校进修了服装设计的课程。后来一个清早，我穿着自己设计的裙子去花店买花，就在当天傍晚，一个邻居忽然敲我的房门，带着一块布料和虔诚至极的心情，要我帮他做一条和我身上一模一样的裙子。他说，我太渴望有一条你这样的裙子了，求求你一定要帮我。更多社区里的女人开始找我做裙子，于是我开始收费。不久之后，我有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当我已经不再为衣食发愁，并且服装店开始有了名气的时候，有一天我开车去给一位住得很远的顾客送裙子，回来时路过咖啡店，我想喝杯咖啡，但是身上没有零钱。然后我发现我钱包里的一张银行卡，这张卡盛满了我太多的狼狈、悲伤、困顿、愤怒，但它也带我找到了苦尽甘来，目睹我修成正果。卡本身毫无意义，我打算把里面几个饺子取出来付咖啡的钱，然后就把它丢掉。我去刷卡，结果你猜发生了什么事？我的卡上我原来的那笔钱又回来了，是李特。现在我已经差不多忘记了这个人，忘记了我曾经恨到一心想杀了他。事实上他对我的伤害反倒带给我幸福，我应该感谢他。我打电话给我的爱人，我们得到了一笔钱，后来我们用那笔钱粉刷了房子，换了几件新家具，买了鲜花和蛋糕。然后在一个周末，我们在教堂里当着神父和亲朋好友的面接吻，而这一次没有人会不好意思。 分享到的是二月的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叫做芝加哥房客。记得这首熟悉的曲子 Careless Whisper 结束我们今天的似水流年，下周的同样时间让我们再次相约似水流年。